想申博找大本，各位好，我是大本。最近啊，我接到好几个咨询，都是同一类问题，就是在国内啊，如果有机会读博，比如说导师就直接跟你暗送秋波了，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再申请一个海博？其实这类问题啊，还可以扩展到其他学历差不多的情况的。我想呢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回答。恰巧呢，我前两天看到一位吉林大学的同学啊，985的同学，在读博士生，他发了一个文章，挺有意思的，我也想趁此机会啊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呢，我说说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建议。读海博啊，我认为其实是给自己多一个选择。我们这么努力啊，归根到底就是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更多选择，不是吗？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是没有选择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如果你能争取一下，为什么不呢？世界上所有的保送啊，你听到的保送，实际上呢都是对赌。对赌就必定要放弃其他的可能性，本质上就是这样。第二个方面，我想分享一下刚才我提到那位吉林大学的在读博士同学的文章，同时呢，我也跟我们的博士团队的博士生们聊聊，请他们发表了一些意见。那么我今天也想同时分享给大家，我对这个事情不做判断啊，仅仅是做一个陈述。那我们先看吉大的，吉大的同学是这么说的啊，他说在国内读博士，千万不要以发现知识、探索真理为目的，需要时刻记得的是，读博士就是为了发文章、发文章、发文章。如果不能发文章，不管多么有趣的事情都不要做；如果不能发文章，不管学的东西多么有意思都不要学。明白了目的，那就知道了努力方向。博士生的主要工作内容有三点。看论文、做实验、写论文。那么这三点呢，就得围绕发文章进行。看论文，一是确定研究课题，也就是说去看看别人对某个问题的评价和观点；二是看是否有文献，发现有没有与这个 idea 重复的，然后呢适当修改，哎，让它与众不同。做实验做到什么程度，以写论文的需求为准则，多余的实验一个不做，不然呢太浪费时间。然后他接着说，另外呢，明确一点，读博士本质上是混关系，因此给导师找事情做很重要。第一，让导师觉得自己是一个上进的人；第二，能够保持跟导师很多的沟通，导师互动好了呢，一切就没有问题。文章写得好不好没关系啊，找导师帮忙。但凡想凭自己搞个大炮仗的，证明自己实力的博士生，都是没有好结果的。以上呢就是吉大这位在读博士发的文章，非常真实，是吧？当然他还写了一个后续啊，他说鉴于以上的内容太过功利，所以呢咱们换个方式来表达，然后他又写了一大段，我就不跟大家念了啊。非常巧的是啊，他上面提到做实验，是吧？那我们的这个博士团队的小夏同学呢，这两天正好也要去一个南半球唯一的啊一个实验室，某一个实验的实验室去做实验。我也问了问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，他呢就首先引用了他的导师，也是一位大牛啊，最近跟他们开会说的一段话。他导师说啊，如果从生意的角度来讲呢，每个大学做科研都是赔本买卖。他说你们也许会以为啊，这个国际生给澳大利亚大学交了很多学费，就是本硕生啊，其实是完全不够科研的，六分之一都不到。比如这次这位博士生要去做的那个实验，他说总共要花费将近20万澳币，一周而已，就几个博士生一起，而且呢这个测试结果啊还不一定是他们想要的。你说如此赔本的买卖为什么还要做呢？这个导师说，因为这是大学对人类和社会的责任，这个责任就是推动全人类进步。一个博士生应该思考的是好好做研究，不断的试错，大一些来讲呢能为社会带来些什么，小一些来讲能为学校带来什么，最后能为你自己带来什么。很多事情呢不是一定要变现才有意义，是吧？小朋友为什么要去玩呢？玩有什么意义？在很多家长眼里啊，做作业才有意义。成年人，咱们成年人的世界也是一样的，一个事儿能变现才有意义，不能变现的那就是浪费时间，无用即大用。哎，这是这位博士同学的总结。那无独有偶呢，我们日本博士团队的小雨同学也提过他对日本教授的观察。他说啊，在日本如果要研究大拇指，那么教授呢就会把其他四个手指头也一起研究了。反过来在国内可能更多的人是只研究拇指。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，不管是吉大的这位同学，还是我们这边博士团队的同学，都是很小一部分人，他们的认知不能代表大多数，所以呢，我也不能下结论，我只是陈述我看到的，我听到的，剩下的事情交给你自己思考。想申博找大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